好，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带领我们在这一季所学的主日学彼得前后书当中，真的是学习，让我们学习到彼得的教导，教导我们在这苦难的世代当中，真的是要靠主我们靠主的救恩靠的能够胜过那些假教师的错误的教导。我们可以在苦难中战胜苦难，我们真的是也在苦难中对我们的未来有极大的盼望。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学习了这两卷书之后，真的是能够把这书中的话语都能够当作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指标，带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只是一种知识的传递，乃是真的我们能够行出神的话来。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讲最后一堂课，也是彼得后书第三章。上礼拜我不在，我想上礼拜可能讲的比较多一点哈。上礼拜是讲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主要是讲到假教师的一些错谬误谬的一些教导，然后彼得要他们提防各种不同假教师的一些讲法。那么今天最后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啊，第三章很短，只有18节，是这三章里面最短的一章。那么这18节里面呢，是彼得最后的一些勉励啊，最后的一些勉励。同时呢，彼得又在反复又回到第一章的后半部，好，也就是要教导他们再一次认清楚主的再来。所以最后呢，就是提到给特别是给那些当时的信徒们有极大的盼望，就是要盼望主的再来。其实他们那些假师父，那些所谓的错误的教导，都是不认为主会再来，好，特别是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他们有很多的见解看法，都认为主不会再来。好，那么彼得呢，就是要反驳他们这种错误的教导，然后提供彼得自己从神所领受的，他自己神也给他的启示，在末后的日子，这个末后日子的时候的景象如何。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要盼望等待这主再来的日子啊。就像刘牧师今天早上所讲的，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颗火热的心在那边等待，哈，不是要冰冷的，还是要火热的。当神的工作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自动的，就能够把火热的心就能够被激发起来，哈，就能够就好像汽车能够点火，能够点着一样。好，这段很短了，我们从头把它念一遍好了，好不好？第三章1到18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和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必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呀，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声响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呀，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沾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恩惠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呀，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二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断堕落。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看这一章哈，彼得最后也是一种勉励和劝慰。所以彼得前后书啊，其实主要的都是一种劝慰、提醒、勉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这里讲哈，第一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这一句话用了两次哈，一次在第一节，另外一次在第八节哈，表示说彼得哦，还有在第十七节用了三次哈，用了三次，表示说彼得跟他们这一群受信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是非常的亲密，因为他称呼他们为亲爱的弟兄啊，不但称呼一次，在最后还称呼他们三次啊，所以可见彼得真的是很喜欢他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啊，彼得也为他们焦急，因为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假师傅出来要诱惑他们，要把一些错误的教导啊，带领他们走入错误的捷径啊，就像我上次跟大家讲的，好像一个初信主的人啊，当他信主之后，就是有了信心啊，信心之后呢，还有属灵的七个梯阶要一直爬，爬上去到最后是爬到一个阳台，就在阳台上面，然后呢就可以看到天父，然后等待天父的第二次降临。但是如果说你是受了假师父假教师的教导啊，不认为主耶稣基督再来，就好像虽然是有了信心进入这个房子，这个神的家里面，但是呢你开了后门掉下去，后门好像一个悬崖就掉到谷底里面去了啊，所以这个是天壤之别啊，当你有了信心，还要有德行啊，还要有知识，然后呢还要最后呢是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啊，其中还有忍耐等等，有八个梯阶一直爬上去哈，所以到最后呢，彼得在最后第三章呢，又再一次又回到最好最大的一个主题，就是一个盼望，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盼望哈。我们在主里面是真的有盼望的，就像今天刘牧师所讲的哈，我们虽然不，我们是刘牧师今天的讲到是说，我们好像是在这个复神机会的风的尾声，好说十八个月嘛哈，应该到快结束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机会的风还有另外一波，好，不但有另外一波，而且这一波呢，可能比前面的那一波更大更广，啊，对我们的影响更大。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有盼望的心，盼望等待神机会的风再次临到我们当中。那么彼得在这边也特别的教导他们那些信徒，一定要盼望等待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好，这一章的主题。那么这一章可简单的分为四个段落哈， 第一个段落是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讲说彼得写这封信的目的啊。那么彼得没有在最前面讲写信的目的，反而是在最后讲。那有些人解经的学者认为这是另外一卷书，另外一封信。那么前面所写的是第一封信，这里才写的是第二封信。不过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彼得前书是第一封信，彼得后书是第二封信。哈，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彼得要来辩驳那些所谓好讥笑的人。哈，等一下我们再讲什么叫好讥笑的人，也就是说那些假师父，那些传扬那些错误的真理，特别是负面很多负面的教导，负面的真理，负面的一些谣言啊。所以真的是我们魔鬼呢常常给我们的伎俩就是欺骗，特别是一种负面的一种话语的来到我们当中，就让我们不要相信，不要接受，没有盼望啊，这是魔鬼的伎俩啊。那么第三呢，彼得就再一次讲说主再来的时候的情形啊，特别彼得这边讲的跟启示录可能有些不一样啊。彼得是最主要是讲末日最后的情形，好，末日最后，除了主再来，我们知道主再来之后还要跟我们在地上执掌王权一千年哈，我们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一千年完了之后，这个地球才会毁灭，然后神再另外造一个新天新地啊，我们有一个新天新地，这个是讲到这个最后这个世界要变化的情形。最后就是勉励和祝福。好，我们看哈，第一节到第二节呢，除了讲他写这封信的目的之外呢，他说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啊。所以彼得真的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使徒哈。我相信他自己曾经跌倒过，他自己三次不认主，那么主耶稣把他用爱挽回他。所以彼得呢也同样的对于那些信徒他们跌倒他非常的心痛，因为他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他一再的劝勉，一再的教导他们，如果你们真的希望你们不要跌倒，所以他一再的提醒他们哈，不要落入魔鬼的圈套，真的要常常提醒你们得到救恩，救恩帮助你们胜过苦难，不要面对现今的难处，真的要心存盼望，盼望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这个是他特别用了一个字叫做搅动哈。我们看就是说不是，他特别提一个叫激发，对不起，激发的意思呢在希腊文原文是搅动的意思 stir up 的意思哈，就是激发就是 stir up。 那么也就是说真的是我们有时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就像今天刘牧师所讲了，真的有时候我们没有经历到这个机会的风，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好像我们落入到那种失败堕落好像无助的光景，真的是我们需要被激发起来哈，我们真的是需要真的是别人用爱心来激励我们哈，就像彼得这里用爱心，用他从神来的爱心来激发当时的信徒哈，真的不要看这个世界，也不要受到这个世界的诱惑，也不要因为我们平常事情的忙碌而失去了爱主的心，真的是激发我们要对神的爱重新的眺望起来哈，激发我们的盼望。所以今天刘牧师的讲道也真的是也再一次激发我们对于神机会的风再一次的盼望，也盼望有第二次的机会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另外什么叫做诚实的心哈，这句话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希腊的字，那个时候在这个字主要就是说把一个东西拿起来对着太阳光来照射， 这什么意思呢？就说以前的时候，在希腊罗马时代，他们卖陶器，我们知道陶器很容易碎掉、破裂。有些人不法的商人，虽然碎裂之后，他用个东西把它涂一涂，好像外表看不到。但是呢，你如果拿起来对着太阳光一照的话，就透视就知道这个有没有破坏，有没有破损。这是这个意思，这个诚实的心，就是说，真的是啊、真的是叫做说金阳光审定的哈，就是拿过来对着太阳光照一下，就晓得这个是好的还是坏的哈。所以真的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心，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也应该是曝露在阳光底下，让这个大地来照射哈，看出来我们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哈。他特别真的是提醒他们，真的是要有对神有真的信心哈，不要被那些异端，被那些假师傅哈所牵引哈，变成那种啊不是真实的信心，不是真的知识。就像我第一堂课所讲的哈，彼得后书主要是讲到什么是真的知识，什么是认识这个真神。好，第二部分呢，就是彼得呢要纪念先知和使徒的教训，以致不受异端的引诱。使徒所传讲的都是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哈，所以要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哈。我们知道先知所说的话就是预言哈，我们也知道旧约的圣经都是先知所说的话。那么先知所说的预言都归向一个目标，就是弥赛亚的降临，也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要临到我们当中。另外，所以我们知道彼得他在彼得前后书里面也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所以我们知道彼得特别也在彼得后书里面也特别教导圣经的重要性啊，也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教导所谓圣经的重要性一样哈。所以彼得呢都特别再一次强调，要求他们说你们要提醒你们要多读圣经啊，要多知道旧约先知对你们的教导。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和主救主的命令。这个主救主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啊。我们也知道彼得他是跟随耶稣基督，而且他也是耶稣基督最大的使徒。彼得也领受了耶稣基督所给他的很多的命令和教导，所以他就再一次也传给那时候的信徒，把这个命令再传给他们。我们也知道主所教导的最大的命令是什么？爱，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呢，要爱人如己。他说律法，所有的律法的总纲就归结为要爱神跟爱人。好，这就是主的命令。所以主对我们的命令就简单的归类就是两条，就是一个爱神，一个要爱人。我们也看在彼得前后书里面哈，彼得也特别的一再的强调哈，你要爱弟兄，你不但爱弟兄，你还要爱众人哈，而且真的你要对主要有信心，要真的是要接受相信神的话。好，这是第一节跟第二节啊，特别讲他写这封书信的目的。那么第三呢，他就开始讲末世的事情。他说这里一开始讲第一要紧的，也就是 first very important， 就是所有最重要的事情啊。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很重要要知道的事情啊，要知道，要真实知道的事情，就是要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私欲出来讥笑说啊，主要将你的应许在哪里？因为从列祖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哦，这个就是那些好讥笑的人哈。那么好讥笑的人，也就是在启示录也讲，我们在末日的时候有 有什么样？有假先知啊，有假先知要出来，那么这些人会散布谣言啊。那么这些，所以我们彼得特别提醒他们，一定要注意，要知道，而且要分辨这些假的教导哈。那么这些好讥笑的人呢，他们呢是随从自己的私欲所说的，所以说他们讲的话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他们自己所来的哈。就像我们也知道前一阵子Family Radio 的创办人叫 Harold Camping， yeah， 他提出了他在5月21号的时候说这世界末日要来了，结果世界末日没有来，他又回去又想说我计算错了，应该是10月21号，结果还是没有来，好，结果他就躲起来，现在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他不是那个 stroke。
哦，他 stroke 哦。哦，OK。 哦，yeah， 所以真的是彼得这里也讲嘛，就说主的再来像什么样，像贼一样啊，是没有人知道，小偷什么时候到你家来偷东西你不晓得的，半夜你不小心他就来了哈，所以真的是没有人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也特别讲哈，真的那日子那时辰真的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有 sign， 有 sign。 如果说你的大门敞开，你就引小偷进来，他是说有一些 sign， 有一些记号，有一些现象会让我们知道主什么时候会再来。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些现象。那彼得在这边并没有讲这些事情哈，他们认为呢主的这些好讥笑的人呢，他们有两个观点哈。他们第一个观点，他们认为呢，他说我们等了那么久了，耶稣过世很久了，在那个时代哈，差不多也过世40多年哈，那耶稣一直没有再来啊。他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不会再来了，他们的观点是这样子。好，那么他们是这样子推论。第二个呢，他们推论，他们认为哈，这个世界不会改变，从天地创造开始一直到那个时代，好，这个世界都没有变化哈，他们住在地球还是好好的，好，也大家都觉得这个地球非常好。可是我们也知道哈，我们在这个时代实在是要有警觉性哦，这个地球是有在变化，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有两个呀。
那个时候是中国的哪一个朝代？
哦，这个是公元大概60几年的时候，就是西元60几年。那我不晓得那个朝代是。前60几年啊，应该大概是，我不太清楚，回去查一下啊，大概是明朝吧，我不太清楚，啊，有吗？是什么时代？耶稣的时代哈，这个圣经上有，教会哦，中国的历史
对照
哦。你们找到了可以跟我讲一下好了，好不好？汉朝的时代 ，OK， 好。那个时代跟我们这个现在所住的宇宙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会有现在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大家都有一些危机感，就是有两个很大的危机哈，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全球暖化，好，全球暖化的危机哈，我们的地球越来越热。其实有一个作者叫做叫 David， 好像叫 Freeman， 他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他写了一本书，这个地球是平的。后来他又写了一本书叫做这个地球不但是平的，而且是热的，而且是拥挤的。好，我们也知道大概10月31号吧，这个 联合国发纪念了一件事情，就是人口突破了70亿啊，在菲律宾有一个 baby 出生的时候是纪念第70亿个 baby 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在10年前的时候才60亿，这10年增长了10亿啊，那然后这个人口的增长呢是从所谓这个几何基数的增长啊，因为这一乘一个一个两个两个四个这样子增长哈。所以他们说这个地球呢大概到人口大概到150亿的时候就已经爆满了，挤不下了。你知道你养老鼠的话，老鼠很会生啊，你养在笼子里面，你养一对的话，它一个月以后这个笼子就装不下了，就是繁殖的非常的快。好，那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地球这个宇宙是会正在改变啊，但是我们也相信神的心意呢，到最后呢要给我们一个是一个新的盼望，就是一个新天新地的盼望啊，最后会有一个新天新地。那彼得在这边也有讲到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些人呢，好讥笑的人，他们凭着自己的私欲，就是凭着自己的想法头脑去想说，哎，一直等不到，那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第二个呢，这个从过去到现在好像事情都没有改变，所以这个世界将来不会改变。好，其实这两个推论都是错的。所以呢，彼得呢就特别反驳他们哈，在第4节到第7节特别反驳他们，特别在第4节这里讲说，天地的存废都因为神的命令而定啊。我们知道这个天地都是神所创造的哈，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哈，神说就有什么。好，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到，就是说神起初啊，上帝创造天地哈。这个天地是神所创造的，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是天地都是混沌哈，那么神说要把水分开，好，把水集中在一起，然后把旱地露出来，所以就有天跟地的分别哈。那么也就是这里彼得所讲的，这里说他们故意忘记了哈，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也就是最早的时候是天地都是混沌一片的，但是神说要分开，那么就把天地都分别出来了哈。但是这里又特别讲，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其实这个彼得特别是讲哪一件事情？挪亚的事情。我们看彼得前书里面，彼得也讲过挪亚的事情，特别讲到那个所谓的洗礼啊，特别讲到洗礼。那么这里呢又再一次提到他们讲到挪亚的事情啊，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我们现在的世界跟挪亚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神第一次毁灭这个世界是用水来毁灭，是用洪水来毁灭，但是神只救了挪亚一家人。前上礼拜好像演一个电影《挪亚方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过哈？哦，有人看了，呀，那我是没有看，因为我在外地讲到哈。不过以后可能还会再上演哈，对，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这里特别是讲，特别是说神所创造这个天地是会改变的。好，要特别记住，我们神所创造，神说有就有，神命令就立，但是神也会改变，神也会销毁，这是神他所做的。神要创造，他有创造，神也可以造新的，但是神呢也可以把这个旧的销毁掉。好，要特别注意。所以彼得他后面特别讲到，这个世界到最后要像火一样要销毁。所以神毁灭，第一次毁灭是用水来毁灭，第二次毁灭是用火来毁灭，好，用火来毁灭。好，那呀，呀，对，对，对。 哦，因为他们啊，哦，亚伯拉罕是后来的，是闪族的后代啊，所以他分了之后，闪和亚佛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然后闪的后代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OK， 啊，其实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在灵里面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好，
但是你说的 physical 方面的话。
我们是我忘记了。
有人说是散，
有人说是散组的。
我们是牧师羊啊，我们牧师羊，反正我们是起的，在中里面起的。亚伯的后代。
这个实际上没有讲说中国，哦，有讲秦，我记得有讲秦这个字，但是没有讲中国，所以我暂时不能给。
他是这么讲，所以是亚伯的后代。哦，他这是他讲的，我是上班的。
好吧 ，OK， 呀，圣经里面有特别讲到"秦"这个字，呀，就是 China， 就是秦，呀 ，OK， 好，这个是题外话，我们等一下我们再讨论，好不好？好，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创世》第一章九到十节哈。那么在挪亚的时代，地上的罪恶很大，神就降下洪水毁灭了那个世界哈，在《创世》第六章第七章哈。都有记载，神要用火来审判现今的世界。不过他最后他也特别提醒到，就说那些不敬虔的人、不义的人，都要受到审判。好，他前面也讲，彼得前书也讲，哦，前面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第一章也有讲，那么第三章他又在重复，又在讲一次。好，也就是说。在末日的时候，那些不敬、不虔、不义的人，都要受到审判，都要受到神的审判。好，
所以人死了以后，无论义不义，都要复活受审判，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子。对，在神的宝座前都要受到审判。对。No， 我们死了之后，我们身体还是会复活，对，没有错。
复活，不论是义或不义，
都要到神的台前接受审判，对。好，那么我们再看，继续看下去哈。彼得讲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讲到基督再来的景象。并且要基督徒预备耶稣的再来，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啊，真的是没有人能够知道啊。这一段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叙述主耶稣为什么还没有再来的原因啊。那些人呢，好讥笑的人就 complain 说：“哎，等了那么久没有来啊，所以他不会来啊。”好，那。这是他们的推论。那彼得就特别讲，主耶稣不来，他有他特别的原因，好，有他特别的原因。那主耶稣不来呢？另外呢，要彼得还特别要劝勉那些信徒，不可因为主再来的延迟而失去信心啊！不要说等的不来就失去了信心，没有了盼望啊！那彼得特别要教导他们，不要受了假教师的那些欺骗和诱惑，要应当警醒，特别是要警醒，等候仰望主的日子再来。好，那彼得特别在这边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好，这是表示很重要的哈，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好，其实我们知道主呢是从永远到永远，永恒到永恒的，所以在主里面呢，时间对他来讲不是一个重要的。好，在 actually 来讲，在主里面没有时间的观念，因为时间就掌控在他的手中。好， 所以它是从永远到永远，从开始一直到末了都是神。那么只有我们人在世界上，我们这一段时间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所以彼得特别一再的强调说，我们这个时间呢，在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好像住在帐篷里面啊。所以希望我们要有一个盼望，就是那美好的家乡是永远的，是永恒的。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段时间只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知道神呢，是神呢，是从永恒到永恒，是一直是没有时间性的，在神的眼光中是没有时间性的。所以这里特别讲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那么这句话呢，主要的是从我们知道摩西他有一个祷告，在诗篇九十篇，他是这里，我们要不要看一下这个诗篇九十篇啊？主耶稣的这个摩西的祷告，诗篇九十篇第四节，这是摩西自叹自己哈，他说他是人生的岁月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老虎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如便如飞而去。但是在前面呢，他就是赞美神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第四节，他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他说在你看来，这一千年这一段长久的岁月，在你的眼中好像昨天一样。好，这个是摩西所讲的，他是感叹自己的岁月太短啊，而且是人生苦短。那么他又同时呢，又在赞美这个神呢，从起初创造呢，一直到到末了哈，那这是对我们这种对时间的赞叹。但是在神的眼中，记住，神的眼中没有时间性，好，神就是永恒啊，在神的眼中没有时间性啊。第二个，他说神的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啊，乃是宽容。因为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好，那么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常常问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主耶稣真的什么时候来？这是我想每一个人都迫切希望知道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好，所以里面有讲过一些 clue， 有一些 clue 说什么时候，保罗也讲过，就是说要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主就再来。哦，这是保罗所讲。那保罗也有讲到，就是说要犹太人都归回的时候。哦，这是有两个，一个是福音传遍天下，第二个是犹太人要回归的时候，这个主耶稣就再来。哦呀，那什么时候？我们只能盼望的等待。盼望的等待，要我们提醒我们，主耶稣不是说不来，而乃是会再来。这个一个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且呢，我们要对主耶稣再来要有一个切切的盼望，切实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凝聚我们，让我们在一起，我们对将来有这个盼望。当我们真的有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好，因为我们所盼望的是呢未来那永远美好的家乡，而不是现在。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些难处，碰到苦难，像彼得前书里面所讲，我们碰到难处，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真的我们的好处在将来，我们的盼望在未来， 我们就盼望未来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给我们得到那美最好的奖赏，好，那上好的福分。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盼望的。那么主耶稣没有来，现在没有来，那些好讥诮人说，你们主还没有来啊，你们在那边等也是干等也是白等，主不会来了。但是真的是主自己 promise， 后面看到在旧约里面所有的应许都会应验，只不过是有些应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应验为而已，还没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大部分所有的应许在旧约，如果你仔细查一下的话，很多的应许很多的预言都已经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主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他不愿意任何人能够沉沦，他愿意每一个人都悔改。所以我们要基督徒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要末世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好好去为主传福音，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让他们都能够悔改，让他们都是不要被沉沦，乃是跟我们一样都能够得救。好，第十节这里特别讲到呢，主再来的时候的一些光景哈，这个是彼得从神那边来的领受和教导哈。他说第三章第十节这里讲，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声响废去，啊，也就是说主再来的那天有很大的声响。那我相信一次是这种大声响，不是普通的小的声音，我想一定是大地震啊，大火山爆发啦，等等等等，啊，那种有些人说是原子弹的爆炸等等，这个我们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啊，但是最后呢地球的消化要像这个样子，就像这圣经里面所讲的，有大的声响，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这一切都要消化了。他特别在劝勉他们说，第十一节，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所以彼得特别教导他们，真的是在最后的末日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一把火就把 everything 烧尽，不但是烧尽了，我们所有的都要消化掉。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不要珍惜这世上的东西，因为到最后这世上都是空的。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死了之后我们都带不走，所以为什么亚历山大当他过世的时候，很年轻三十几岁过世的时候，他被棺材运回希腊的时候，他的手是伸出来的，伸出棺材外面，表示说他的两只手是空空的，什么都带不走。虽然他是统治了建立了希腊的大的帝国。而且第十二节呢也特别讲，就是说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在那日天都被消化，有形的物质都被烈火融化。所以彼得是一再的提醒，一再的教导，一再的劝勉，也告诉他们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让他们提醒他们知道真的是要盼望等候那耶稣基督的再来。好，第十三节呢真的就是给我们的一个盼望哈，这个是真的，一个是盼望。这个盼望呢也在其实这个盼望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提到了哈，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以赛亚书六十六章还有启示录里面都有提到，就是要有新天新地哈的盼望哈。这个新天新地呢有义居在其中。什么叫有义居在其中呢？也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义者，也就是有 义居在基督，也就是我们到时候呢会在新天新地当中，而且会与耶稣基督一同治理这个世界啊。这个按照启示录上所讲，是我们会有一千年啊，一千年的时间啊，会与主啊一同治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又有，这有很多的问，这个所谓的千禧年的事情，有所谓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等等，这个是比较神学上的教导，所以等一下我们下完课有问题可以我们一起讨论哈。
当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比如说现在。虽然是基督徒，但是
我还很多私欲啊，我还很多发脾气啊，还看不顺眼啊，什么那时候那种不合神心意的，这个扰我，到时候是不是可以改变？我真的不知道，哎，我真的不知道到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不过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哦，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这本书叫做《The Five People You Met in Heaven》。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就是你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这是小说了，啊，一本小说。那这本小说呢，这个是这个作者所写的哈，有中文翻译本。那他就说，他是一个游乐场的一个管理，有那个游乐机器的一个修护工人。那有一天那个机器故障，他为了要去救一个小孩子。他那时候已经很年纪很大了，八十几岁了，结果被那个东西掉下来压死了，就上到天堂，就在天堂里面就碰到了五个人，就是他自己所写的哈。那这五个人都跟他有关系的，那有些人他不认识，但是呢，他就是回顾他从小他的经历，他自己个人的经历，然后这个五个人呢，就告诉他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哦，然后呢真的是提醒他，有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我们所想的啊，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啊，会影响我们在天上啊。啊，那这个书我觉得写的蛮好的，就是说他真的是提醒我们哈，有很多的教导我们啊，对事情的看法，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时候我们有怨恨，我们之后有挫折，有伤害啊，但实际上呢，这些东西呢都有一些原因所造成的啊，但是在原因的背后，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去看，来去体谅，来去饶恕，然后来去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啊。要用不同的方法哈，来体验这个人生哈。那我觉得写的蛮好的哈，我还没有完全看完，就是
他说那五个人是哪五个人
的这样。哦，这个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哈，我跟大家讲，你们如果不要买这个书哈，我看到这是一个，我今天早上才看到这个。一个高中一年级的一个学生，他说写的哈，他说读了这本书的生命的体验，他说在天堂，他说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天堂遇到五个人哈，这个游乐场一个老工人叫艾迪，退伍之后呢，一直在家乡每天做着重复的工作，认为自己被命运束缚着，认为自己人生是被脾气暴躁又爱喝酒的父亲害的。他就一直在海滩的小镇，83岁生日的那一天，为了救一个小女孩丧命进入天堂。在天堂里面呢，他看到了五个人，这五个人都是出现在他生命当中的哈。这五个人就是从他的小时候一直到他过世，这五个人哈，这五个人，第一个人呢是一个叫做蓝皮肤的人啊，这个人呢 actually 是被艾迪他打一个球打的时候，这个球撞破一个玻璃，然后 就有一个意外事件让这个人过世，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另外一个是他参加战争的时候，那时候是那时候是打越战的时候吧，他这是打仗的地方哈，还没有写，他就是他的一个小队长，他的一个 patrol 的一个 leader， 好，那么他们是，这是他的一个回忆的 ，actually 你们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啊，这个拍成的电影，在图书馆可能可以借得到，啊？我不晓得。
好几年前看过。
好。有中文版的电影吗？还是？
不是
书。书有，我是刚刚讲有翻译，对，加。然后呢，他主要给他的教训就是，每一个都有一个教训哈。第一个教训呢，这个是蓝皮肤的人呢，他去说，就说所有的生命都是互相交错交集的，每一个人在你的生命里头都有一个存在的理由，而这正就是天堂。天堂是为了让你认识你在人间的一生，这是他小说上所写的。到你在世上很多事情不明白，到你在天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好，那但是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说在天上还是不是生气，还是不是？那有些人问说，我天上是不是还跟我的太太在一起啊？那你记不记得身上有讲过，有问过这个问题？
那个，
有的我说不嫁也不娶啊，对啊，所以说你在天上你碰到谁，真的是没有人知道啊。第二个是小队长哈，这个小队长说，
不嫁不娶的话，但是已经嫁娶的。
他特别有，哎对，已经嫁娶，他特别那个，那不是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在井边打水的那个有五个丈夫的那个人，到底谁是他真正的丈夫，对不对？呀呀 ，OK， 好，这里也特别讲哈。他说有时候牺牲了某些珍贵的东西并不代表你真正的失去它，只不过把它传给了另外一个人。那他这主要就是说他那个小队长他后来过世了，为了救他，但是他自己也踩了地雷过世，但是他真正的他就是说他的那种牺牲的那种精神啊，会传递下去的。好，啊，另外第三个人是叫做 Ruby 就是他在那个游乐场的那个游乐场就叫 Ruby。 那么这个游乐场呢，其实他也不认识这个 Ruby， 其实呢碰到这个人呢，这个 Ruby 就告诉他 Ruby 认识他的爸爸，那他的爸爸原来也是在这个游乐场里面做维修的，那他爸爸过世之后，然后就换上他去做。他从小是他被他爸爸好像 abuse， 但是呢他从 Ruby 的身上呢就知道他爸爸 abuse 他的原因是什么。好，所以让他真的是知道，也改变了他父亲，他同时也宽恕了他的父亲。他这边对他的感受就是说，他特别用了 Ruby 的话，就是说心中留着愤怒对人是有害处的，愤怒会腐蚀你的内心。我们以为怨恨是一种武器，可以用来攻击那些伤害过的人，可是仇恨是一把弯曲的刀，我们造成的伤害其实是伤害了自己。也就是说，真的，他从小他很恨他的爸爸，为什么他爸爸常常喝酒打他管他，但是呢他后来他到了天堂以后，他知道他父亲的遭遇，他就原谅了他的父亲呢。同时好，那么还有这个第三个人呢，等一下，哦，这是第四个人叫做 Margaret， 就是他的太太， 那他给他的，他就其实这个是一个小说了，就讲到就是说他到了天堂里面，就好像回到过去，就 back to the future 一样，就回忆到当初的那时候的情形哈。他特别这里讲说，失去的爱仍然是爱，只不过形式不一样。你可能看不见他的笑容，不能为他端上三餐，不能为拨弄他的头发，不能拥有他的记忆，但是他这个爱，他你灌溉他，你拥有他，人总是会结束的，但是这个爱是没有终点。那最后一个人叫塔拉，塔拉就是他要救的那个小女孩。他特别告诉艾迪，就是说每个人的存在都代表一种意义。哦，塔拉告诉艾迪，他应该活着，活在卢比码头，修理游乐设备，保护游乐设施。哦，他说你保护了小孩的安全，你在我的身上做到了，那里就是你应该存在的地方。哦，这里最重要就是说，我们人生在世，不只是我们所碰到的某些人呢，在我们看来哈，好像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哈，但是有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会影响到他们，或者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也同样的会影响到我们哈。好，所以我们活着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家人，为朋友，为不相干的事物。我们的存在，我们也间接影响到一些人，有些人我们根本都不认识的。好，所以可能有些不认识的人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好，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那有时候真的是一句话就能够让一个人重新站起来。好，所以说那个安慰劝勉造就人的话真的是可以帮助一个人。好，有时候你不经意所说的一句话，但是有时候你不经意所说的一句愤怒的话，也能够让别人跌倒，好，也能够让别人沉沦。所以真的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跟人之间都是一些 relationship， 都要很小心，对，非常的小心。你说人都有脾气，都会发脾气啊，但是真的是你要特别小心，也就圣经上也有记载，我们所有的每句话都记在生命册上。那神最后审判我们是按照我们所说的话，按照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来审判我们。好，不要以为说你所说的事情是一件，你做的事情是一件小事而不去做，也不要以为说你做的事情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而放弃不做。有时候有些事情当你做的时候会影响到很多其他人。 好，我们还有最后把它讲完好不好。最后呢，最后的劝勉14节到18节哈，这里主要的就讲到这边又讲了，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沾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哈。所以呢，还是一再的劝勉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要过毫无瑕疵的生活，而且要真的是要有信心，要有盼望，要等待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等待主耶稣再来呢，其实呢有时候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受到苦难的来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像失去了信心。好，好像觉得说，就像今天刘牧师也讲说，神为什么会这样子，好，我为什么有时候事情好像不如我意的，别人都得到了，我为什么得不到。好，那实际上呢，彼得也再一次在劝勉他们，真的是要有一个忍耐的心，要有一颗忍耐的心，要以主的忍耐 为得救的根本，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忍耐。其实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他在他降世，他就是一个神的儿子。你看他出生的时候天使就报告大喜的信息，但是耶稣一直到三十几岁才出来服侍，这段时间呢耶稣就跟平常人一样，他就在等待，等待那个时候，等待神给他的最好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要有忍耐的心，忍耐等候，神必定会成就，神会成就，真的是我们要效法主的忍耐。还有这里他特别提到保罗，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知道，彼得跟保罗曾经吵啊，保罗曾经指责骂过彼得。彼得在使徒行传说他到了安提阿的教会，本来是跟外邦人都一起坐的吃饭的，后来有一群这个人进来了，从耶路撒冷的有另外一群人又进来了，他就离开他们，不跟那些外邦人在一起。所以保罗呢就指责他，虽然指责他说是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不应该这样子做。那其实后来，但是彼得呢，其实后来我们看彼得他真的神给他的看到的异象，对不对？从天上降下一些食物叫他吃，他说这是不洁净的，我不能吃。三次神要他吃，后来拿回去了。那后来我们也知道彼得就到了那个一个外邦人希腊人那个笑皮匠的家里，然后为他们宣讲神的信息，结果圣灵就临到他们当中，所以这个神给他彼得特别的恩膏，让他真的是第一个传福音给外邦人。那我们也知道后来彼得，我相信彼得跟保罗后来在大马色的时候被大光照，被神宣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后来又到了耶路撒冷，他又见彼得，他跟彼得同住了数日。那么我相信他在那个时候也领受了一些彼得的教导。那么我相信在这里呢，那个时候保罗的书信可能也传到各个不同的小亚细亚的教会。我们知道保罗是在小亚细亚的南部那个传福音，那彼得写的书信呢大部分是在小亚细亚的北部。那我相信这个那时候他们写的书信都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去传的宣读的，那个时候没有 fax 也没有 telegram，所以是由人带信然后到不同的教会去那么他特别在这里讲的就是说那些保罗的书信我们知道保罗跟彼得呢，他们其实你如果仔细分析保罗跟彼得的教导，他们是很像很接近的他们有很多的教导都非常的类似有很多保罗的教导在彼得前后书也有所以我们也可以彼此互相的参考。那么特别他在这边特别就是提醒他们，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知道保罗是很有学问的人从小就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而且又精通希腊文，那所以他写的东西，而且他自己是很有逻辑思考的一个人所以保罗是很会辩论的人所以保罗到雅典的时候就跟当地人一再的辩论他特别有在使徒行传特别有讲到他的辩论的，他是怎么样跟他们辩论的。那他的所以他的书信当中呢就有很多是辩论性的东西，那有些人可能对于保罗的书信的解释可能跟保罗不一样，就是说强解这边特别讲到特别讲到就是说他的一切信上也都讲论这事 他说就如我们亲爱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都是讲论这事。我们知道保罗他也有讲末日的事情，保罗在哪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第五章讲到末日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其实在这里跟彼得所讲的 都很类似的事情哈。那也是讲论这是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欺存人哈。那特别教导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警惕哈，就是解经的人哈啊，真的是要知道写经书他真正写信的目的是什么哈，然后怎么样把这个解经然后应用到我们现代的生活上面哈。我们都知道解经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是用另外一种语言写的，而且是为了当时的环境当时的背景有当时的目的。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过了1000年，然后我们是读的是翻译的除非我们真的是非常懂原来的文字，而且懂当时的历史文化。所以真的是解经呢，就是要把这个经文呢按照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然后经过一个 bridge 引申到我们现在的文化现在的背景跟现在的理解，然后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身上。好，这个就是解经真正的目的哈。解经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当时那个作者真正说什么，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他所讲的应用在我们身上。但是他特别教的就是我们不要强解经文哈，就是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所谓强解经，有很多人解经呢，我们叫做灵异解经。你知道什么叫灵异解经哈？灵异解经呢，就是把这个字说这个字是什么特别的意思，那个又什么特别的意思，然后用来讲解，他解的是很有道理，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实际上不是他原来的意思，不是作者原来的意思哈。所以有些人真的是讲圣经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呢，根本完全不是作者原来的意思，好，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这个叫做强解圣经。最后17、18节就是对他们的结语哈。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错谬诱惑，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哈。也就是说，那些人呢，他们误解圣经把圣经错谬，然后教导错误的真理哈。真的是就像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把耶稣把他变成一个小神他们把圣经里面耶稣 God 他把他加一个 The God 他加一个冠词，就说耶稣只是当中的一个神而已他的圣经是这样翻译的那么也就是说变成耶稣只是神所 create 跟天使一样的一个神所以这是他们对圣经的误谬的解释那么第18节特别，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特别再一次又提到知识我们知道彼得后书从头到尾一直讲到所谓的真知识。什么叫真知识？也就是要真的认识这位真神真的认识真理，不要又被那些误谬的假真理假教训而引入歧途要真的明白神的真理。所以要再一次在恩典和真理上有长进，最后愿荣耀归给他。这是每一个写书信的人到最后都有一个颂赞，保罗的颂赞也是类似，保罗特别是颂赞，有时候颂赞一讲讲了很长很长有一个颂赞的诗词。那么在这里彼得就用最后一小句讲到颂赞，不过彼得这里没有一些感谢 也没有一些说这个信是托谁带的，这个信是怎么样，也没有一些问安问当地的教会的谁的安哈，这个跟保罗的书信不太一样。保罗的书信最后都会有说问谁的安，问谁的安，然后这个是怎么样，然后又讲一些自己私人的事情。好，我们就还有五分钟，我们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的参与，好，谢谢。呀，有个问题是吧？
就是那个，因为我刚刚提了，那个我刚刚讲错了，要纠正一下。那个就是那个，说我们是那个是哪一个三男两母哪一个后裔？其实那个我去查，那个李师母他讲的时候是那个韩的后裔。
韩，好 ，OK。好。
回去圣经再查一下。
好，我想所以这个要回去好好查考一下，不要乱讲，不要误没有圣经。哦 ，OK， 好好好好好。
好啊，各位弟兄姊妹哈。